爱大晋之北的听众大家好，咱们最近这段时间这闲情有计好像是跟吃干上了，但是这有点没办法，咱们中国人基本上这闲的时候主要的就是跟吃有关，因为大家想想大家什么时候闲呀，就是节假日呗，咱中国哪个节跟吃没关系啊，所以这个吃是我们主要的闲情啊，大家看看真正的闲情有记里，当然了他写了很多什么唱戏了什么行房了，他行房再不敢没事闲的聊这个，那他里头也写很多有关吃的事情啊，包括大家看金瓶梅红楼梦，我天，中国这小说里描绘吃的这个篇幅之多呀，我几乎在西方文学里就没咋见过，大家如果能一起帮我回忆回忆，说咱看这西方的文学作品里，说这没事上来不厌其烦的再说今天吃的是什么，桌上摆了多少碗，然后多少盘，多少道汤，基本上我想不太起来。电影也是，这个外国的这个电影好像也不太用吃饭的场景拍很多。偶尔有吃饭场景也是为了突出阶级啊，因为这个吃饭呢是个阶级的事啊。我记得小时候看《雾都孤儿》，四个大胖子吃肘子，这我讲过很多次了啊，使我立志吃肘子。漂亮女人里有一场戏，这个茱莉亚·罗伯兹演那个妓女，然后和这个大富翁去吃饭，然后不知道怎么用那钳子去夹那个法国蜗牛，嘣儿飞得远处去。大概很少有大段大段的吃饭戏啊，家里吃饭戏有点，但是那是为了表现家庭的无聊，很少表现他吃什么，大家做菜饭桌那儿吃的都特无聊，然后在那儿说几句话。有一个什么电影来的我现在突然忘了，那有一个场景特有意思，这一好莱坞电影，一男女坐那儿讨论起性的问题，然后那女的就在那儿嗷嗷的叫起来了，假装高潮了，然后旁边一桌有一个中年妇女把服务员叫来说他吃了什么，我照样来一份，呵呵呵，被评为好莱坞著名的大概前几十句台词之一。哎，对，说到这儿想起来，咱们排行榜可以聊一聊好莱坞最著名的，或者叫全世界最著名的那些台词，就像刚才那个中年妇女说他吃了什么照样给我来一份，那意思我也要高潮。但是跟中国不能比，中国这个文学作品里对吃的描述之细啊，红学里就专门研究饭的，就研究这《红楼梦》每顿饭都怎么做，从开始说谁坐谁左边谁坐谁右边，然后怎么上的菜。我金瓶梅咱们讲视频节目的时候就仔细的讲过啊，咱们这个电影里也是，哎呦，食神呐、啊，食这个食那个，我光拍做饭的电影就有无数种。贾樟柯导演的文艺片也那吃饭呢，而且吃得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啊，吃一馒头能吃三分钟。然后这个到最商业最商业最商业的武打片，我曾经开玩笑总结香港武打片啊，那时候工业化生产武打片的时代就是叫打四场吃五顿，就是打四场大打，然后在打戏中间就主要事儿就在吃饭，因为香港人太爱吃饭了。这个我拍戏的时候，香港这边的剧组不是我说歧视我们那时代啊，就很平等的时代，他们也自己带自己厨师自己煲汤等等，他们那个拍的电影里头打完了大家就坐下吃饭。当然了也有一个节省成本的考虑啊，因为打戏实在太花钱，一场打戏拍一多礼拜啊，一场打戏好几百个镜头，剩下的戏就只能在一个屋里吃饭，这样最便宜，然后推进情节用啊。吃饭的时候大家说，哎，你知道谁杀了你爸吗？你知道那事儿谁干的吗？真的吗？真的是他干的吗？走找他去，又去打一场，呵呵，打完了以后又吃饭。所以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对这吃饭的情节啊。所以这饭馆当然了是最最重要的生活中这个不可或缺的啊。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北京的，从我小的时候开始吧，我最喜欢的饭馆。当然了小的时候吃饭馆的这个机会是很少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贫困嘛，这个即使工资高一点的家庭，就比如说我们家工资还算高，但是你工资再高也没用，你粮票没有啊，那时候你出去吃饭你没粮票， 没粮票，你拿10000块钱活活饿死在饭馆门口，因为那就得要粮票，啊，要各种各样的票，所以这个在配给制情况下，那工资高点跟工资低点是没啥差别的，啊，我们家工资高点，我看我穿的衣服跟别人也没啥区别，因为布票是一样的，因为布票、粮票、肉票、油票，全都是按人头算的，不按你级别算，当然那级别可能有一点特供啊。但是特供我记忆中除了有点青岛啤酒好像也没啥特供什么肉什么之类的啊，再加上这个我们家人属于比较不太会理财的那种知识分子啊，所以经常到月底就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我妈经常卖一件大衣什么把从德国带回来的大衣卖了，所以吃饭馆的印象呢是非常深刻的啊，应该这么说。现在因为天天吃饭馆，你问我，我还真的得想一会儿。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小的时候，第一北京也就那么些饭馆，现在一条鬼街上饭馆，大概就是我小时候北京全城就这么多饭馆，啊，再加上自己去吃的次数，一年就那么几回，而且来回来去就吃那几家，所以印象是极为深刻的，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当然了，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八大楼，翠华楼是山东菜，松鹤楼是山西菜。啊，这就不讲了，讲这个印象极深刻的老莫当然是印象极深刻的了，因为我们家每年8月4号要去趟老莫，就是莫斯科餐厅了，哇豪华啊，中餐厅很少做那么豪华，西餐你别看做的没中餐好吃，但是那环境啊什么刀叉都搞得很豪华啊，莫斯科餐厅就是在北京展览馆，就是苏联援建的嘛，这个苏联的展览馆一模一样的图纸搬到了北京，就是缩小了那么一号，在它的西边有一个莫斯科餐厅，里边都是那种特别美，不是中国那种雕梁画柱，是西方那种大柱子，本来俄国建筑就大，我们那当时叫十大建筑嘛，就是我们当时给国庆10周年献礼建的那种豪华大建筑啊，所以在里面吃饭就感觉是极其的好啊，第一个感觉就是凉快，呵呵呵，因为那时候北京谁家有空调啊，没空调，当然了应该公平的说夏天也没现在这么热，那时候你想街上极其偶尔才看见一辆汽车，大家都骑着自行车，那并不散热，不像现在北京好几百万辆火炉子在街上开着，然后有上千万个这个空调在开着，这空调就是你家里越凉快你往外排的热气越多，所以空调越多那没空调的人就越倒霉，再加上全球变暖什么，我小时候好像夏天没有那么热，但是那也是热呀，那也热得不得了，所以一进莫斯科餐厅觉得哎呦嚯，凉快有空调，但是冬天进的时候觉得暖和啊，北京冬天穿大棉袄一进去就舒服。印象很深的是莫斯科餐厅那个等座的那地方居然都是沙发，大家知道沙发今天好像司空见惯，那个年代在我小的时候北京没有什么人家里有沙发的，大教授级别大官级别才能有沙发啊，所以这个大多数老百姓都没见过沙发，到那一看哇天，皮沙发，我们家都没有皮沙发，大概只有布面的沙发，而且还是单位的，呵呵，上面写着单位的那个名字啊，皮沙发谁见过，只有在莫斯科才能见过，就是到那儿去等坐，坐在皮沙发里就恨不得那晚叫点你在那多坐会儿，然后进去呢有几道我最爱吃的菜啊，到现在为止我到俄国去我还要点这几道菜，当然有的菜好像俄国点不着啊啊，但是焖罐牛尾是哪里都有的，牛舌牛尾是俄国菜的著名的招牌啊，莫斯科餐厅有一道自己特别独特的菜叫烤杂拌，就是把什么 cheese 啊、黄油奶酪、以及香肠各种奇怪的东西都放在一个烤盘里，然后烤的都有点干了，然后就那一大坨，我天，在小的时候极其缺乏肉类的年代，今天年轻人不能理解我们小时候看见肉是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要什么都行，我不是以前讲过当时校园里这个大院里最漂亮的姑娘最想嫁的就是那卖肉的，因为有肉吃是多么不容易，所以那个道菜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叫奶油烤杂拌，还有一道菜叫做这个鸡卷，它是用一种现在想想可能就是鸡肉给剁碎了然后又做成一个卷， 外边是炸的，炸的东西对时候对我们也很重要，因为一个人一个月就二两油，只有到饭馆去吃饭不要油票，所以当他有那种炸的东西的时候那叫一个爽，然后炸的鸡卷一切开里边还有黄油流出来，哇太幸福，然后再加上一个罐焖牛尾，然后再加上一个红菜汤，大概每年就吃这么几个菜，可能莫斯科餐厅那会儿也就这几个菜，但是会喝一瓶红酒，有一点面包抹黄油，还有一点什么呀，我想想啊，基本上就这几个菜啊。我还记得有一次，这个那时候我已经十几岁了吧，我第一次能看懂了菜单，然后我还记得那一顿饭就是我说的这些菜加上红酒14.9块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但是那时候已经觉得很贵了啊，那时候14块多是一个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所以莫斯科餐厅是当时最豪华最贵的啊。当然了有几个饭馆给了我极美好的印象，比如说西斯呢有一个叫延吉冷面的，哇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专门带我去吃那个延吉冷面啊，这个3.9毛一碗，它是黑色的那面条，那个光滑这个凉爽，而且那个汤极其的好，还有一道著名菜叫拌狗肉，这个拌狗肉简直太香了啊！动物保护主义者不要骂我啊，那是人家朝鲜民族的啊，这个民族食品，所以到1988年奥运会的时候，好多外国运动员来诟病说啊，你们怎么吃狗肉？韩国政府说，那你别来，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我们还问你为什么吃牛肉呢？你为什么吃鹅肝呢？是吧？但是我小的时候不太能吃辣，我发现这个北方人吃辣都是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流动，四川人来的多了才能吃辣。那个时候北京，你想，全北京才有几个辣的饭馆，大概荣县胡同那儿有一个四川饭店，叫什么？很少很少很少。那个马凯餐厅在鼓楼是吃湖南菜的，传说里边还有卖熊掌，反正我没进去，我不知道。当时朝鲜冷面里放一点辣酱。今天觉得这简直太小意思了，可是那时候觉得哇简直太辣，我记得特清楚，大冬天的都不行，我吃完了一碗朝鲜冷面，辣的我从西四一直跑到冈瓦市还是什么地方，跑出俩路口去。为什么要跑呢？因为嘴实在辣的不行，就得张着大嘴迎着风吹才可以。但是那家朝鲜冷面馆成了我的挚爱，我小的时候去过的饭馆里最多次的就是这家西四的延吉冷面，后来读了四中，因为四中就在平安里，大概离这延吉冷面走路也能到，骑车就几分钟的功夫，上四中以后6年都在那儿嘛，就经常去那儿吃饭。刚开始去那儿吃的时候，一个服务员站在门口特年轻，梳着辫子啊，笑得特别甜。过了几十年，哎呦人生真有意思，一想就几十年过去了，后来那些老饭馆就变成我的乡愁，就回到北京就得去吃一下，然后到延吉冷面去，居然发现他已经当了总经理了。然后我跟他说，哇我你已经当总经理，他说哎呀是，那时候你刚刚来吃饭的时候我才十几岁，就比你大几岁，你也才上初中，然后就那么多年就那样过去了。然后时事变迁啊，这个年轻的女服务员变成了总经理，然后拌狗肉也没有了啊，后来变成了拌牛肉，拌牛肉大家不满意，老顾客。后来最近我一次去又变成了拌鹅肉啊，我问他为什么是拌鹅肉，他们说他们试了很多次，这个最像拌狗肉，因为确实有动物保护什么那些热情的同志们去抗议，所以他就变成拌鹅肉。反正我尝了一下，绝不是拌狗肉那么好吃。我不是说我非要吃狗肉啊，但是就相当于你到桂林去，人家那就是马肉火锅，那怎么着你给人掀了呀，说我保护动物保护马，这是一种民族特色。我每次非常固定的到那儿，就是一大碗冷面，一盘拌肉，然后一盘拌腐竹和一盘叫冷面泡菜，因为冷面里那点泡菜加一片苹果我觉得不够，每次都加大半碗的那种冷面泡菜，然后才能把那吃下去啊。以至于后来我们毕业以后，四中教师节啊还是校庆啊，校庆全班聚会，二楼有包间在那里请老师，然后好像我们班最后一次聚会就在那里，反正大家还挺感慨的，因为中学的同学是互相有过初恋的呀，想起来还挺温暖。所以这个西四的延吉冷面是我心中最最最最有乡愁的一家，当然还有其他的啊，今天咱们时间到了，咱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聊聊北京的我的乡愁。 饭馆们。各位哎，大晋之北的听众大家好，这个每到聊《闲情有记》的时候就特高兴，咱们的北京老字号，因为这不用做任何思考，顺口就来了啊。上回说到我中学时候热爱的饭馆朝鲜冷面，前两天我妈来我这儿，然后跟我聊起来北京的往事啊，因为我妈也很多年住在洛杉矶嘛，所以经常大家聚会的时候有乡愁，结果就聊起了这个后门桥一带啊，因为那时候我们老往那边去嘛，一说进城，什么叫城呢？那个城最中心的就是钟鼓楼了，因为过去人们没有表嘛，当然小巷子里可能有人打经啊，三经四经，但是这个打经的人他也得对时啊，他手上也没块手表啊，最重要的就是钟鼓楼，所以他得在这城市正中间，他敲的钟报的时，大家才能全听见嘛。所以进城最中心的就是这块地方，饭馆呢什么等等也都在这块地方啊。所以这个我妈那时候经常带着我啊进城，就跑到这个一带来。我妈那天突然跟我说起来，说哎，你还记得后门桥旁边那和义斋吗？我说我当然记得呀，我小时候多爱吃啊，那里的炒肝灌肠，尤其是炸灌肠啊，包子，大包子小包子，炸灌肠这事儿得跟大家说一下，这外地的朋友们始终也不理解，说这北京人这怎么吃饭那么土啊，啊，就使各种面啊，就从早到晚就把面捏巴成各种形状，然后就下油里炸。早上起来炸油饼、炸油条，然后还有什么炸馓子，还有什么卷锅，还有这个炸灌肠。其中炸灌肠最奇怪了，就是也是那种面了吧唧的东西，它也不是那种什么香肠有肉，没有，就是那种面了吧唧的玩意儿，切成片然后给炸了，然后蘸点蒜汁，吃完了以后就不要谈恋爱。所以小时候吃没事，因为一嘴蒜味儿，我也不理解哈，这个是不是咱北京人就是土啊？这没办法，一个是在北方，二一个这个多次被北方游牧民族统治啊，所以这个大家吃的可能比较粗糙，再加上这北方比较冷，可能所以呢，什么东西下油一炸呢，它不就是顶劲儿吗？顶事儿，这个油一下肚，大家就觉得暖和了，大概就这样，又没什么特好的东西用来炸，所以就把各种面啊，结果到现在我到美国，我要是偶尔能看见有馓子我还是会买回来，但是炸灌肠这事儿在洛杉矶好像就始终也没看见过，但是炒肝可是有，虽然没有国内炒肝做这么好吃吧，洛杉矶有那么一两家做炒肝的啊，我还有朋友来生孩子，然后生了个儿子都没哭，我给他一碗炒肝他哭了北京的哥们儿。我小的时候最好的炒肝就是后门桥的和义斋啊，后来和义斋就没了，大概前几年吧就没了，现在跑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听说是去了这个隆福寺一带啊，但是隆福寺一带就东寺那边好像是集中了好多小吃，但是我偶尔去过一趟，我也没找着这和义斋在哪儿。后来跟人打听说改名了，改卖肉饼了啊，这卖肉饼你就卖肉饼呗，你没事把和义斋改名干嘛？因为和义斋跟肉饼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主要是炒肝包子，因为我对炒肝啊、卤煮啊一直是有深厚的情感的啊。我后来发现最好吃的一个炒肝，我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啊，那已经是最后的记忆停留在可能得有七八年前了吧，就是北京后来不是在那个王府井东华门，你看我一说老北京吃的，我这北京口音我都上来了，都恢复了。在这王府井东华门那儿有一条北京小吃街啊，我猜来北京旅游的这个外地朋友们肯定都去过，因为那是一旅游点啊，虽然大部分东西其实都一般啊，反正永远就是那么大的羊肉串，然后那么大的炸虾串，那么大的饼啊，反正那地儿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全是勤奋的外地朋友们在那摆摊，然后这个吆喝的那个就特别怪，然后我觉得北京人有点剥削人家外地朋友，因为你看到那个执照啊特别逗，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观察嘛，走到那儿，所以我到那个东华门小吃街的时候我经常就观察， 然后就发现那个每个摊儿上面那个营业执照都是一北京老太太，因为那大概是申请执照需要是北京户口，所以北京人就占外地人便宜，就是自己申请一执照自己不干。北京人懒啊，北京人说那爷还不伺候你，所以干这种勤行的人北京人比较少啊。然后这外地朋友们都很勤奋，租了北京人的执照在那儿干。你既然卖北京小吃，你就得那个吆喝呀，北京的吆喝什么哎，卤煮嘞！我小时候就听他们吆喝卤煮啊，可是到了这个南方，不知道什么地儿口音的朋友吆喝他就卤煮嘞，就特别逗。然后，但是我特别佩服啊，冬天多冷，夏天多热啊，北京人家就那么勤奋的出摊儿。那背后还有馄饨猴啊，我每次去那儿都是一套的啊。先到那中间有一个摊儿叫炒肝里。啊，这炒肝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但是我当时在北京找到的最好的炒肝，就是那个肥肠啊，颜色要浅。这个在北京吃炒肝一定要切记吃那个颜色都黑了的那种炒肝啊，就觉得不新鲜啊，然后太稠了也不好啊。炒肝里那新鲜的那个大肥肠是那种粉色的啊，出来一大碗，后边再来碗这个馄饨猴啊，那羊肉串什么的就算了，那都不太好在那儿，啊，后来变成旅游点了啊，我就不太去。但是这个炒肝到后来我还没发现比那更好的炒肝。当然卤煮北京还是有很多的啊，有各种小肠陈、小肠这个什么糖啊，好像还有。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家呢，是在这个北新桥，但是不是那个北新桥南面那个老店啊。有时候我在微博上跟大家聊着，大家说那老店不好吃，排半天队。我也是排半天队进去，确实有点这个，嗯，可能是因为名声太大吧。什么事儿名声一大，他就没那么好。我说的是北新桥路口北边有一家叫，哎，我去过无数次，好像就叫北新桥卤煮，一特小的一个小门脸，斜对面就是雍和宫。我是经常一个人在那儿要一小锅卤煮，但是不要火烧。这卤煮火烧特别逗，我每次吃卤煮就吃不了那火烧，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一火烧给煮在里头。因为我的印象中这火烧不是应该烤的才好吃吗？所以那火烧煮在里头我觉得好奇怪。所以我吃羊肉泡馍我也从来不放馍啊。当然人说你那不放馍那不叫羊肉泡馍，那叫水盆羊肉，好吧，那就叫水盆羊肉吧。反正我吃卤煮我也不放火烧，所以我也不叫卤煮火烧，就管它叫卤煮。每次就来一锅卤煮加一份小肠，然后要一份炸灌肠，当然没有当年何一斋那好，但是还不错啊。再要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朋友有没有吃的东西，就是那种叫炸龙虾片，其实可能跟龙虾也没啥关系，就是有点味精炸的砰砰的那么一个玩意儿，每一片都挺大。然后再要一拍黄瓜，自己在那儿特美的，就是买本杂志，然后每次坐那儿吃，偶尔有时候被认出来啊，但是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坐在最前面那桌子背对着，然后就在那儿弄一锅卤煮。啊，我在北京其实有好多小饭馆，我经常一个人去，也被活捉过好几回。等再说到别的菜的时候再说这事儿啊。这个说回到后门桥一带，那一带饭馆非常多，就在何一斋的北边还有一马凯餐厅，里边据说还卖过熊掌，但是因为我没钱啊，我小时候我们家也没钱，所以没进去吃过熊掌。我就知道那是一湖南菜，可能我长大了以后去吃过一次湖南菜，但是好像没留下很深印象。最深的印象在后门桥后海一带，就是从何一斋的南北两边都行，那小道一进到后海，就在银店桥，那可是北京号称八景啊什么之类的。大家因为何勇的这个钟鼓楼都知道北京有个银店桥，就在银店桥桥头有一家特别值得推荐的，这个叫烤肉记。小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叫烤肉记啊，我以为记是一种饭馆的这个量词呢，但是好像没有叫一记饭馆，但是没问过，长大才知道原来这个创始人姓记。原来就在围着后海旁边有一个荷花市场，现在恢复了，还有是在那荷花市场里头摆摊卖烤肉的。后来摊就摆得越来越好，传了大概好几代，从清朝开始啊，结果传到民国的时候，居然靠摆摊啊能在后海边买下那么一栋楼，这个可真是太成功了。当然北京其实还有其他的，原来是个摊，最后就越来越大，最后买了个饭馆，但是在后海边那是北京最大的风水宝地。说心里话，北京的大帅府我也去过几个，从小 家里待着。但是大帅府这个大将府，其实在那个后海边能看见后海的都没几个啊，那你得是宋庆龄故居才能看得见那什刹海后海，正国级干部啊才可以啊。这个其他的我去什么大帅府大将府就在这周围的胡同里，这出门就是一胡同，你根本看不见，或者就一条小河沟，就原来运河的最后一截，现在拓宽了，那地方特别美，那原来在底下暗着或者已经填埋了，就是一条小臭沟啊。它居然在后海边最美的地方，就在银锭桥头买那么一个楼啊。我小时候我们家带我去吃，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如果只有我爸妈带我去吃呢，我们就坐那大厅，那烤肉呢就没那么好，因为他不给你在桌上现烤，他都是烤好了给你端一盘上来，但是也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夹烧饼里，他是烤那种羊肉片，然后和什么香菜啊、葱啊等等吧，其实是半炒半烤应该这么说，然后这个把它夹在烧饼里特别美。但如果偶尔我们大家族聚会的时候就能上二楼，上二楼那就太好了，是拿那种松树的那个松塔，或者叫松果吧，那叫，然后松汁儿就香极了，现给你在台子上烤，啊，那个是逢年过节才有的待遇啊，烤肉季。我记得有一个特清楚的，就是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它有一道菜叫塔斯密，我一直以为是西域的外语呢，其实就是羊肉，然后裹上那种甜不拉几的那种酱，反正吃起来挺甜，但是挺嫩的，然后说那叫塔斯密。后来长大了以后，不是什么事我都想研究研究，我说我研究这塔斯密到底是哪国语言啊，后来一看并不是外语或者少数民族语言，就是北京话。就是为什么叫塔斯密呢，据说当时给慈禧太后做这道菜，这个清朝嘛，满族人呢就比较倾向于吃那种北方的啊、蒙古的、回民的啊那些东西，所以他们为什么吃鸭子吃那么多呢，猪肉反而吃的少，然后就羊肉给他吃，说老佛爷给起个名字吧，然后老佛爷说这塔斯密呀，就是它很甜，斯密，所以起了叫塔斯密这名字啊。这个烤肉季后来我长大了以后回北京，每次还是到那儿去吃一次烤肉啊。后来后海变化很大啊，原来就那一烤肉季特厉害啊，后来周围出了什么酒吧街啦、茶馆啦等等的，每次到后海转悠转悠，除了吃一顿烤肉季以外，当然这个合一斋没有了啊，还能再转悠的时候看一窦唯，这挺逗，他就在旁边那烟袋斜街的一个茶馆门口，经常在那坐着，穿一老头衫，然后在那转悠转悠，最后到那儿一看，哎呦，道爷在那坐着，他也不爱说话，每次就打一招呼说，呵呵，小松，好吗？挺好的，你好吗？好，好，那就好，然后就从烟袋斜街走出去了。这个有一阵子后门桥那儿走出去还能买好多电子游戏哈，那一电子游戏一条街，现在我已经很久没在那儿转了，也不知道那儿还有没有电子游戏啊。总之这个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北京的变化是沧海桑田啊，现在去大概除了看见烤肉季那两层小楼还在那儿，其他周围的东西都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大，怀念北京的美食啊。今天先讲到这里，咱们下期继续。